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在诗篇第八篇第一节，我们开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哑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我们今天是第五次讲这个题目啊，人算什么？我想大家可能在教会里常常也都听到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说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都不一样。当然如果我们把基督教称为教的话，那就差不多了，但意思是 Christianity， 就是基督徒的真正的这个信仰，跟你在地上所看到的所有其他的宗教信仰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在其他所有的宗教里头，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信念，就是说不管你信什么样子什么样的神或者佛也好，基本上是要求人自己去达到上帝的一个要求。所以从本质来讲一个人信了那样子的一个宗教之后，真的是变成一个宗教徒，但是本质没有改变。但圣经里所讲的这个信仰，它真正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从根本上来改变一个人。我想对圣经稍微有一些认识的人都会发现，圣经里实实在在就是在讲人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更新，而怎么样我们能够作为基督徒能够实实在在的活在这样子的生活当中。所以当讲到人算什么的时候，这个本身这个题目就涉及到你我到底是什么样子一样的人啊。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前面所讲到，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用创世纪一开始的几段经文讲到说在亚当当中所有的人都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亚当他吃了这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之后，他突然有一个变化，在那之前的话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他所看到的就是当神跟他交往的时候，他可以知道神是怎么样子的，他也可以知道上帝所创造的，然后当上帝让他去做上帝要做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他里面的生命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灵自然就出来告诉他怎么样可以命名所有的动物。所以这都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从来没有想到自。但是当他吃那个善恶知识，他和夏娃吃这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而且看到自己赤身露体。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想的最多最多的就是自己。大家常常有听过这样子，对吧？如果一群人的照片照了以后，然后我去比如说是同学照一个毕业照，然后最后发到你手了手头，你说哎呀这张照片照的真差，你是在说谁？你只是在说自己没有把最好的形象表现出来。但是另外旁边一个人说这张照片真好，他就是在说他自己在上面照的很好。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在亚当中堕落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这样子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样不去考虑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考虑自己，不考虑自己。然后但是呢还有一个，他看到自己的一个特点之后，他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然后他就有一种羞耻感。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常常在想自我，但是呢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就算很成功的人啊，常常想自我的时候都很难有时间，就是当你面对自己的时候想是处在一种自我陶醉的状态当中，对吧？就算很成功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在碰到成功的事情，当别人恭维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很受用的啊。这时候别人能够认可我了，然后我就会比较受用。为什么呢？因为我内心里头，我当我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总有这样一个不确定。就算很成功的人，他们在一种情况下，如果底下的人都很接纳他的话， 他就可以表达出他自己的那个本相。但是他看到很多人不接纳他的时候，就算很有信心的人，他都有点很紧张，害怕别人就是又觉得他说话或者做事情怎么不对劲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人自我为中心啊，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一方面呢，我们不得不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当我们看一切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全都是从自我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但是我们另外发现，上帝所创造的人，如果进入最好的生命状态的时候，刚好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想我们不管是在学习也好，不管在工作当中也好，甚至在人际关系当中也好，我们每一次发现那个时候最满足的时候，其实是把自己不知道怎么给忘了的时候。但是可惜的是，在那样子的时间里，我们常常停留的是非常短暂，大多的时候我们又回头来看自己。就是现在另外一个，我刚才讲到说，一个是自我为中心，另外在创世纪里就讲到人面临一个状况，人变成一个属乎血气的人。所谓属乎血气的人，我们就知道上帝是灵，我们的生命本来是从他那里而来，所以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一切的东西，实际上是通过我们跟他同质的那一部分领受的。上帝是灵，我们从他那里领受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恩典、属灵的祝福，领受一切东西，属灵的能力都是从他从灵里头领受的。但是我们人却变成一个属肉体的，所以属肉体的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这一个好像频道不通了，我们总是要从世界这个角度来寻求。我们稍微想一想自己的人生，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其实真的是如此。我们每次当我们觉得内心空虚的时候，对于基督徒来讲，你想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头脑必须承认，至少头脑上可以承认，其实上帝永远都没有离开我们，他就住在我们里面，神借着他的灵活在我们里面，所以上帝没有任何一刻离我们更远。但是我们当我们觉得内心空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就会想，很想找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填补，这个东西也可能去用世界上的娱乐，也可能通过人际的关系来讲，不是从领导，乃是从我们的肉身这个渠道想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今天人就面临这个光景，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实际上是非常人所面临的一个非常的难题。就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人的内心是空的，人的内心是空的。每一个人都常常有这么一种感受，尤其在现在的社会，当物质世界比较丰富，就是当物质东西比较丰富的时候，人好像内心里头的空虚显得更加的明显。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人要活得好，不在乎人的家道丰富，就意思不在乎人的物质丰富，来真正在乎人里面的生命怎么样。所以当内心空虚的时候，人就是说，不管你是穷人也好，不管你是富人也好，实际上内心里头都面临这样子非常非常大的难处。我们今天，对，我们来看啊，所以这是人所面临的光景，我也不想花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头有两个地方讲到传福音的事情，其中一个地方就在以赛亚书61章，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句话，我们刚才宣召的时候也用的这段经文，他就讲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或者给贫穷的人。所以当圣经里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他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说给那些贫穷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很贫穷的，我们刚才讲的内心的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不靠肉体能够从上帝这里领受。但是他圣经上讲到神做成福音，就是目的来帮助内心里贫穷的人。当然内心贫穷这个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的。有的人他通过世界上的东西，他觉得自己很满足的。如果你试图给这样的人传福音，告诉他神在耶稣基督里头给你赐下何等大的恩典的时候，对他来讲没有什么意义。这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啊，如果今天不管你早上吃什么饭，好饭也好，不好的饭也好，如果你吃得很饱，如果吃得很饱，然后接下来有一餐饭放在你的面前，那餐饭再好你都不想吃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内心里头其实都是贫穷的，区别在于有的人满足于其他那些来取代上帝的东西， 而这样的人呢，听福音就听不进去。然后他继续讲说，福音传福音是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伤心的人不就像刚才那幅图画所描述的吗？人的内心是空虚的，因为内心是空虚的，今天外面碰着稍微一点点小小的环境，就可以很深很深的、更深的伤害到人的内心。他说，是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什么叫做被掳的？我们大家常常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对吧？就是你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有一些事情其实并不想去做的，但是你发现不得不去做。不管是直接去犯罪的事情，还是有一些就是出于人的软弱，你其实内心深处不想去做那些事情。什么叫被囚的出监牢呢？其实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一个人怎么样活着会觉得就比较有意义有价值，就是内心里头那些好的东西能够被发挥出来的时候。你想，如果你是搞科学的人来讲，是不是如果你有一个特别 brilliant 的 idea，特别好的 idea， 然后最后得以成功了，这就让你觉得非常非常满足，对吧？如果是你是喜欢动手的人，搞 engineering 的，如果我用我的手我设计非常好的 好的一个东西，最后能够实际的解决问题，哇，你就觉得很满意。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上帝通过他的灵赐给人的。在旧约的时候不就讲到有谁是什么弹琴吹箫的那个祖先嘛，不是人来教的。其实所有的这些音乐这东西都不是别人来教的，真正好的东西是从人的里面，从上帝这里来领受的。原创的东西向来都是这样子的， copycat 呢别人可以教的，但是原创的东西，其实真正好的东西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所以被囚的就是说，因着人犯罪，因着人成为属肉体，人慢慢慢慢越来越不能够把内心里头好的这些东西能够发挥出来。人岂不是这样吗？我们每个人刚才讲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内心深处觉得生命有意义的时候，却是我不以自我为中心，能够为我所爱所看重的人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让那些，当我们看到那些人的开心，那些人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开心了，对不对？所以但是呢，常常因着自私却做不到这一点。就好像人在对夫妻来讲，没有一个夫妻想就是结婚的时候想婚姻里头充满了困难和痛苦，没有人那样子，如果那样子就独身了，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在很多的时候，就是因着人的自我，就是因着人的自私，在夫妻这个关系当中，常常去想对方要为我做什么，常常向对方要求，两个人都是这样子，最后把婚姻越弄越糟。实际上内心深处，人是想让自己所爱的人能够好的，只是被自己的这个自私所辖制。所以他讲到传福音就是来实实在在解决这里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地方讲到传福音，虽然没有用这个词，但是你看这个信息就是传福音。在以赛亚书前39章讲到神对他的百姓各种各样的审判，到第40章开始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所以你看没有，在以赛亚书第40章，这就好像新约跟旧约一样，以赛亚书真的是非常奇妙的，正好就66章，就好像全部的圣经一样，前39章就好像旧约圣经一样，后27章，对吧，就像新约一样，从40章开始，他这里一开始就讲说，在新约这个时代，神要讲的信息不是一个定罪的信息，神所讲的信息是叫做福音，安慰我的百姓。最后我把这段英文讲列出来，他说，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For she hath received all the Lord's hand double for all her sins。 这句话当然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释。我曾经听过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他讲到说其实上帝赦免我们都知道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对吧？只要稍微对新约有一点认识，我们都知道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人做到什么，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他就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承受的实际上是 double， 这意思说他是这样 可以说是 double， 就意思说是我们犯人类犯的罪再大，但是耶稣基督他付上了双倍的代价，正是这个原因上帝可以白白的赦免每一个人。不是说上帝是个没有原则的，上帝是非常有原则的，他的儿子在这里承受了这样子的刑罚，以至于他可以把白白赦罪的救恩赐给每一个人。我们人肯定觉得想不通，你想如果像希特勒这样子的人怎么能够得赦免，希特勒如果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他就会得赦免。当然如果希特勒很早就相信耶稣基督，他就不会做他后面所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是一种解释。但我看以赛亚书的话，以赛亚书其实他所讲的这个就是40章的这个事情，传福音这个事情啊，可以有双指。其中一个呢，我们在新约圣经就可以看到说，当施洗约翰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所用的那个话语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一开始所讲的那几段。但是还有一种双指，就是你会发现圣经里在以赛亚书也好，在其他的先知书里头所讲的也好，当耶稣基督在地上来的时候并没有都得到应验，所以他同时又在指着末后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最终要来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用这个观念来解释这句话的话，他其实就在讲什么？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所有人的罪，包括他的百姓犹太人，包括他的百姓犹太人他们所犯的一切罪，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上帝的救恩，他没有接受上帝的救恩，所以呢他不得不双倍受罚。其实不需要双倍受罚，耶稣基督已经承受了这个罪的刑罚，他们就白白进入这种赦罪的恩典当中就行了。但是当他们没有接受的时候，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前面神给他们的审判的时候，这个是他们自己因着没有接受神的救恩，然后再白白的受痛苦，那些东西全都不是上帝的旨意。这是另外一种解释方法。这个呢，其实实际上也反映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接受，我们接受的程度有多少。我们今天来稍微看一下，他这里都讲了传福音的事情，到底什么是福音，福音怎么样做成。其实说福音这个词啊，既然 good news， 我们就知道它里头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好，一个是好。所以福音的话，如果今天讲上去讲给你听，你发现这是坏消息，大概这不是福音，这坏消息，就你越听越担心，越听越害怕，越听我自己越没有份，那个就麻烦，对不对？还有一个呢，福音它用 good news， 就是发生的事情，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所讲的事情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不叫福音啊。比如说讲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从天降临，然后他要审判全地的人，这是不是福音？这不是福音，这是真理，主耶稣基督将来真的会这样子。但是呢，这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福音是指神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做成的事情，而这个做成的事情就是前面所要解决人每个人所面临真正的问题。这个事情怎么样发生啊？我们上次稍微有讲过，其实是通过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这件事情做成的。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就讲到这是神他自己做成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没有其他人能够在其中添加什么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想添加也太晚了，因为已经做成了，对吧？已经做成了，完成了。这里也是我前几次也用到一个经文，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作为基督徒非常熟悉的圣经就是福音书，我们常常在读。但是呢，读的时候必须有这样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样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是神在肉身显现，他这样子把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神表现出来。但是如果主耶稣做了这一切的事情只是表现他是谁的话，那这个救恩好像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对不对？这跟以前以色列人跟着摩西然后来从 旷野，最后进到迦南地，做这些事情好像没有特别本质的区别，总之还不都是经历上帝的作为吗？对我们来讲岂不更麻烦？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当时还是跟着摩西过红海，在旷野里领受上帝的带领，但我们今天来讲，似乎很多这些事情都是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那每个人必然，你我所面临的刚才内心深处人自己的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但事实上，从圣经来看，神就是像耶稣基督这样道成肉身一番，最后死里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通过这一生，当我们看完耶稣一生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的时候，从圣经的角度来讲，神对于人的工作全部都做完了。神对于人的工作全部都做完了。而为什么可以说全部做完呢？尤其对我们个人来讲，那耶稣死里复活怎么就解决了我的问题呢？其实圣经里就是有这样一个概念，没有这个词啊，这个词是英文的，中文我不是很好翻译，叫 vicarious， 这里叫 performed or suffered by one person as a substitute for another or to the benefit or advantage of another。 一个人他为另外一个人的好处或者原因，他去做一些事情，他为了另外一个人做一些事情或者受某样的痛苦，这不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吗？所以如果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是为了他自己的话，那就没有这个概念了。他死里复活就是他自己死里复活，他升上高天就是他升上高天，他从父神那里有恩典，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就是他自己，和我们其他的人没有关系。但主耶稣不是这么讲的，当他上十字架之前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他是存着这样一个信心去死的，他知道他这个死不是结束，所以他面对他自己的十字架上要受的痛苦，他可以仰望在前面的喜乐。因为如果不用经过这个事情，他人就是一粒，他固然保守了他这一粒他自己的生命，但是再也不会在基督里头其他的人。但他存着这样的信心去死的时候，他其实做完这个事情就等于为我们做成了，为我们做成了。然后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刚才说这个 vicarious 啊，就是说他去走这人生的这一遭完全是为信他的人所走的，他去做这些事情完全是为信他的人所做的，所以他做了就等于信他的人做了，他经历到什么东西就是信他的人经历到什么东西。正是这个原因，福音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是不可能有的。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之前，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光景，就是在亚当里，圣经说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他把我们在亚当里头那个生命，就是如果你不是真正重生成为基督徒，这个状态，我们会觉得我们在人生活了70岁也好，80岁也好，100岁也好，但是圣经把这个状态称为死。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亚当跟上帝这个断绝的这个生命，他怎么样好像那一棵树跟上帝断开了，我们长在上面其他人的这些枝子，我们都是 亚当身上所长的这些枝子都是死的。在那之前就是这样子，但耶稣基督他作为末后的亚当，他去走这人生的一遭，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想象这么一回事。耶稣他是把所有信他的人带在里头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他做成了就等于你我做成了。你我今天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东西，你我今天只需要真正领受这个东西，领受了这个东西，领受了耶稣基督所做成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活出神要我们所活的状态。如果没有领受，没有去接受这个东西，我们就等于在耶稣基督以外，我自己还得去再做什么东西来完成它。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靠行为或者靠律法，都是一个意思。但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我们人最习惯的、最会做的、最能够想得通的，就是我自己去做。我们前面不是讲我们人以自我为中心吗？从小到大每天想的不都自己，所以当我们想去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历史所想的怎么去做其实就是靠自己去做。但是呢，当我们要想 把耶稣基督说他已经做成，就等于我们做成，把这个东西要领受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天然的头脑，你怎么样想都有点想不清楚，说怎么都会可以相信耶稣做了，但是很难相信他做了就等于我做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观念啊，没有一个这么观念，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基督徒生活，我们就非常难以进入。我们来看一下，当他做成了以后，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耶稣的义就是我们的义，这个是最基督徒最基本相信的一件事情，对吧？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基督的义是我们的义。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发现自己很糟糕。没信主之前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般人呢，总觉着我不是最好的人，但我也不是最差的人。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 above average， 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的 above average， 对吧？就都觉得我不是最好的，我不是最差的。但信主以后，我发现哇，自己怎么这么不好？为什么？因为当你开始看圣经，然后看自己，有时候想问题，别人不一定知道。别人往往不是很清楚，但你自己知道你怎么想问题吧，你自己知道你对别人的态度吧，你自己知道你到底做事情里头有没有骄傲的心，有没有自私，有没有各种不好的念头，当然知道。所以很快就觉得我自己真不好啊。后来我一次，那都是信主好多年之后，我听另外一个基督徒信主不太久，他起来做见证，哎，讲的跟我说的一模一样。就会发现基督徒啊，当你重生以后，你很快就发现自己特别不好。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这是一个圣经里头讲的律法的功用，律法就告诉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样子。所以当你没有读圣经之前，你觉得人自己还不错，你好好读一读圣经，你看到神对人的要求，你就会发现不要说不错了，圣经里所说的罪，你我没有那些坏的思想，有的可能没有做过，但是绝对想过，不是有的，所有的，就圣经里所有的罪，你其实人都在你里面，就看你是不是真的实施出来了。所以这就是律法的功用。这是不是福音？这不是福音。律法让我们知罪，但是呢，当慢慢我们开始明白啊，原来信耶稣不是我怎么样好的问题，是耶稣的义白白算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你发现基督徒就可以走下一步了。如果停留在刚才的那个光景里头，固然比连自己的罪都不认识的人要强，因为有些人真的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中国人都能够承认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呢，有不少人就不能够承认自己有罪。因为这个罪啊，圣经里所说的罪是指人的内心里头真有这些坏的问题，那个里头是坏的，有问题的，有些人不肯承认，觉得我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那是因为确实没有看到圣经里头神对人的正常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这是一个往前迈进第一步，没有这个往前都不能够迈进。但是停留在这一步，基督徒的生命其实还没有活出来呢。往前就认识到基督的义是我们的义。我们看圣经腓立比书里头，保罗他在律法之下，就是他照着律法，他说照着律法的义来讲，他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他说什么？当他信主了以后，他的人生道路是什么？他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其实这个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啊。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是 But that which is through the faith of Christ，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通过基督的信心从上帝这里来因信而得的义。所以这个义乃是耶稣基督作为人的代表，他活在信心当中，他一直在依靠着上帝的义，上帝的生命，活了一生，替你我做到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义今天白白的给我们，白白的给我们。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对这里有所认识的话，我再也不需要去考虑我的好坏，因为上帝跟我打交道不是通过我怎么样， 不是看我怎么样，上帝跟我打交道，他又说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中保我们知道中文翻译成中保，英文叫做 mediator， 就上帝不直接跟我们打交道，他要通过耶稣基督跟我们打交道。我们所有跟上帝的交道都是通过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头这样子一个关系。所以一旦明白这个，基督徒就可以生命继续往前迈进，不是我因自己行律法而得的义。任何一天如果我开始专注我怎么样的时候，这就好像亚当的状况，又去看自我了，对吧？所以福音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另外一个就在罗马书讲到第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同样它其实原来的意思，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白白加给我们相信的人，我们的确有一个相信，但我们的相信其实就是领受，就是能够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做成这件事情，救恩他的义白白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基督徒开始明白原来基督的义就是我们的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定罪感当中脱离出来。其实远远不止从定罪感里头脱离出来，为什么？因为圣经里头很清楚地讲到，上帝就说所有的人都不需要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内心里头都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那个主耶稣他不是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吗？那个人后来去跟法利赛人他们对话，他就说我们都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祷告，神只是那种敬畏神敬畏他的人遵行他旨意的人，上帝才听他的祷告，对吧？我们不需要别人教导，我们只要承认有上帝，是有一个公义的上帝，我们每个人都会这么想问题，良心就会这样告诉我们。但是呢，正是有我每个人生就是生来不用别人教导我们都是这么想问题的，当我们自觉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对上帝听我们祷告这件事情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因为你知道自己不好，你怎么能够知道说一个人如果觉得我够好了上帝听我祷告，那更麻烦，麻烦更大了，对不对？所以呢，当做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明白这个是福音，这就叫做福音了。如果是让我要做到上帝达到的什么标准，然后上帝才听我的祷告，那这个不叫福音的，这个不叫福音的。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讲，不就越听 越没希望吗？越听越没有指望。但是如果知道神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心把他的义白白算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又根据这样的义来跟我们打交道，哇，这就把我们人包括在进去了，把你我就包括在进去了。不但如此，其实把全世界的所有的人都包括进去了，只是有些人没有接受而已。在神的眼中，他把这个事情是为所有人做成的。所以慕道友来讲，跟基督徒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唯一的区别就是你要不要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上帝看谁好谁不好，上帝只看到基督好，然后把所有愿意在基督的人，然后他把基督的好白白的算在我们的身上，这叫做福音，这叫好消息，让人从定罪感当中能够得以脱离出来，让人觉得自己不好。就是对亚当的例子，他看到自己赤身露体那种羞耻，见到上帝那种惧怕的感觉，因着这个就可以出去。另外一个，基督的信心等于我们的信心。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天然的信心，天然的信心表现在我们一般的事情上，就是说我们对人生有一个，就对自我对人生有一个正面的一个看法。嗯，我相信我的生命会怎么样，我相信我儿子会比较争气，我相信怎么样怎么样，总之来讲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每个人天然都有这样一个东西，当然这个东西常常会失败的，对吧？常常会失败的。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信耶稣就是这一个。比如说一个人去拜偶像的时候会怎么样去拜，我们马上我们就会想到偶像，就是你去拜，大家都知道不用别人教的啊，你要去拜这个偶像，如果要灵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对他虔诚，你要对他有信心，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就会祝福你，对不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当我们信上帝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不觉我们就会用这个东西，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生来就会的，每个人就这样子做，所以我们以为信上帝也是同样的，但实际上信上帝用的信心是基督的信心，真正管用的是基督的信心，不是我们的信心。当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做成了一个东西叫做信心，这在希伯来书里是这么讲的，他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如果你去看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啊，钦定版，那个我们为我们的信心没有这个词的 our， 那是个斜体字，原来原文里头没有，仰望把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耶稣基督把信心创始成终了。什么叫做把耶稣基督把信心创始成终？他还不是指在这里还讲的，还不是我们个人的信心在我们的身上创始成终，这一点完全是如此，我们的信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创始成终，但是所一开始要有的这个原始的这个东西，这个真正的信心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创始成终的。什么叫耶稣基督创始成终？我们就想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活在跟你我一样的受限制的一个血肉身体里头，所以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他也必须来照着律法上所说的，律法说的一人必靠信心生活，中文翻译成因信得生，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他需要做到的，他如果没做到我们就完蛋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所得到的义全是耶稣基督的义，他如果自己做不到我们就麻烦了，所以他是这样子生活的，他靠信心生活，他不凭眼见，他凭信心，他面临再大的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活在信心里头，一次都不能失败的。所以他这样子在地上做了这些事情，活在地上的时候，然后他上十字架的时候，面临他完全的照着圣经上的神的要求，在律法里的要求，每一点每一话全部都达到了，但是现在面临的是说把全人类的罪算在他的身上，他做的好事一件都不能算在他的身上，而这个时候他需要用信心来面对这个事情。哇，我想我们所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绝对都绝望了，但他仍然在信心里头，他在信心里头去死，然后他死里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那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是一个人，你要知道他仍然是一个人，反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坐在父神右边，他今天有没有信心？他有信心，他的信心就是上帝那个信心。神的信心是什么？神的信心说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命立，这是耶稣基督所创始成终最终做成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说让一个上帝当他造人的时候，他要让人成为他的形象和样式，上帝是有绝对完全的信心，这个人既然要代表他，就要有完全的信心，能够把上帝的那些东西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他就有这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信心，他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所以今天来讲，对你我来讲，不再是自己去创造一个信心，不再是自己加添自己的信心，如果这样子，这就跟前面所说的我自己要有自己的义，立自己的义，那是一样的道理。今天的信心是领受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这个一旦明白这一点，我们面对圣经里所讲的什么叫真信心，我们不但不会有定罪感，反而就知道上帝把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我再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有定罪感啊。比如说当罗马书里头，罗马书第四章讲到什么是真正的这个信心，对吧？他就用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讲，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说他自己在面对百岁的时候面对的一个事实是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其实不是如同已死，已经死了，对吧？他那个时候没有生育能力了，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这是他所面临的事实，如果去看医生的话绝对检查出来说这样子。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去看这个事情，他只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做成，因为他所信的神是什么？是死人复活始无变有的。所谓始无变有，就是说 神 calling 那些东西还没有有，神称一个东西还没有有的时候，神说他的时候就当他是有的，因为上帝的话一说出来，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他所相信的是这样一位上帝，他所这样子跟上帝来配合的时候，上帝超自然的大能就在他的身上实现。那这是圣经里所定义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在靠自己的信心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子的圣经里这样一个信心，我们会有一种定罪感。哇，原来这样子，我的信心都不是真的。如果圣经里把这个东西叫真信心，我没有真信心，这就是一个定罪感。但是呢，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说，你我确实没有这个信心，但是耶稣基督有。整个福音就是说，把这样子的信心白白给你，白白给我，你能不能相信？你能不能接受？什么样的人就很容易接受？我知道我自己的信心不够，我能够承认我自己的肉体里头没有良善，肉体里头没有信心，所以既然耶稣基督的白白给我，哇，太好了，太棒了，我需要更多的认识，怎么样就叫做给我了，怎么样我就可以去用，怎么样我就可以活在耶稣基督的信心里，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往前迈进。但是如果我今天想要说我的信心如果跟这个信心不一样，那这个话让我觉得太被定罪了，那这样子来讲你就很难继续往前迈进了。本来是一个好消息吧，耶稣基督的白白给我们，但是却变成一种定罪感。我们再来看圣经里头的经文，我只能讲几节，其实很多了。彼得后书，彼得的信心我们大家都很佩服，我是指他五旬节以后的五旬节以后的信心，以前的某些信心呢似乎我也有。他在耶稣基督晚餐的时候说，别人都怎么样，我就不会，我一定跟你到底，跟你去下监。结果他第一个就去否认耶稣，这样子的信心似乎我也有啊，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想要为上帝做什么，但是后来发现做不到，这个信心我也有。但是他说，当彼得后来他领受了耶稣基督的信心，他成为一个神的使徒，他成为教会的长老，他把这些其实到他人生的快结束的时候他所写的这些书信，他所告诉把这书信写给那些基督徒，他说什么？做耶稣基督仆人的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只要在基督徒里头真正的那个信心是同样一个，除非我开始学用我自己的那个东西，那就不是一个了。但是真正的信心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信心。再来看啊，以弗所书保罗所写的，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是不是？信心爱心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领受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领受的。如果今天在我讲到的时候要求你要产生这样子的信心，你要产生这样子的爱心，你要有这样子的圣洁，这就叫做坏消息了，对不对？福音是把耶稣基督的白白算在我们身上，但不是福音就是祸因，就是要让我们今天去达到上帝的要求。我们再往下看啊，这里是另外，这是一个实例，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六节，这个例子就讲的是彼得，当他彼得和约翰在那个美门，对不对？圣殿的外头有个门叫美门，在那里让一个生来瘸子的人得了医治，哇，一下子轰动了。他最后他被带，他们应该是被带到公会面前，他所说的一段话，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还是讲神所赐的信心。所以在耶稣基督之前，的确有个人的信心。亚伯拉罕真的是上帝选了那么长时间找到一个亚伯拉罕。如果亚伯拉罕失败了，那整个历史，旧约历史要重新写的，整个旧约历史要重新写的。因为那个时候上帝要找一个人可以跟他配合的， 其实上帝也没有对亚伯拉罕有过分的要求，他的儿子是上帝超自然的神迹在他的让他生的，真正的那个，对吧，以撒，然后让他献上的那个儿子最后也没有拿去，是用那个羔羊来取代的。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没有过分的要求，上帝在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全部都在带领他，祝福他，恩待他，让他靠自己不能够得到的东西上帝赐给他，但是上帝的确向他有这样一个要求，用信心来跟上帝配合。如果亚伯拉罕失败，整个旧约历史要重写，这是在基督以前。所以在福音书里头也会讲到你的信心，但是耶稣基督一定来，已经来了以后，就好像在旧约的时代还需要有你我的义，但你我的义圣经上讲到好像破布，这在以赛亚书里头讲到的，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有你我的信心，但在耶稣基督来之后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只有耶稣基督的义，只有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来讲，无非就是怎么样认识到福音，怎么样能够领受，怎么样真实的活在这当中。而这个时候所活在当中的，不是人靠自己能够做得到的，是上帝超自然的大能，超自然的信心。但是除非我开始承认我靠自己的这个信心是达不到上帝的这个要求的，我不会真心的去寻求基督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去面对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向来都本来是福音，但是神的话向来都有好像有这样两面。就像旧约神给耶利米书所说的，他说他让他出去讲话，让他们要拔出拆毁，拔出拆毁就是把不属神的人自己的东西全部都要否定掉。我们星期五所听的见证，姐妹所分享的，就是开始明白在基督里头没有任何的地位，在基督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在神面前有地位的。当我们开始把这些东西彻底的否定的时候，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定罪，乃是一个得释放。基督的死就是我们的死。或许你觉得哇，我不想死，怎么基督的死就等于我们的死？但是呢，圣经里明确这么讲，一般人我们想基督死我就不用死，其实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基督死了就等于你我死了，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不就是刚才所说那个词吗？ Vicarious， 他去做了这个事情就等于众人都做了。但是他做这个事情对我们重要不重要啊？对你想不想去死，看从哪个意义上来讲。如果从一个意义上来讲，你看没有，他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如果一个人想要保守自己原来的生命，那的确不愿意死。但是如果我知道我里面在亚当里面那个以自我为中心靠肉体的那个生命，那个是败坏到极处不可能被修复的一个东西，那我还真的想脱离那个东西。其实仔细想一想，你我今天人生当中面临的各样的痛苦，各样子的问题，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世界上来的吗？是因为我的先生不好，或者说是我的太太不好，或者我的孩子不好，或者我的邻居不好，或者我的老板不好，或者我的同事不好，或者我的学生不好吗？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出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是我们里面我们自己有问题。所以呢，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他死让我们死，这是很划算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死他受了那个痛苦，我们死呢却是白白死了，没有经受那个痛苦，是不是啊？因为圣经讲到耶稣基督为人人尝了死味，耶稣基督的这个死他不是只是肉身死亡，这个人来如果只是肉身死亡，耶稣基督以前也好以后也好，多少的人都死过。他所说为人人尝了死味，一说其他人都没尝过，只有他尝过。的确，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经历了完全跟神的一个断绝，经历到下到地狱里头。在耶稣基督以前的那些人，就算不信主的，就算很坏很坏的人，他们只不过在阴间而已。如果你看财主和拿撒路的故事，他只是在阴间受痛苦，还没有经历过最后的那个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被永远的丢在那个永死里头的， 没有人经历过，耶稣基督经历过，他替你我去经历了这件事情，他做了就等于我做了。而且呢，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就脱离了原来的那个生命，脱离了原来的那个罪。然后他说，你们记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这句话有非常深的意思在里头。什么叫做在律法上也是死了？这个特别是只对犹太人来讲的。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从律法的约之下出来的，因为所有的约跟上帝立的约是永约，对于个人来讲，要想出来，这个人死了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只要活着，或者肉身活着，就永远不能够脱离律法。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他在律法之下，身在律法之下，为女子所生，且身在律法之下，借着他的死，把所有的犹太人在律法之下的人就赎出来了，他们就死了。而这个意思是什么？律法是什么意思？我们有时候常常听这句话，我们不太理解这背后的这个含义。律法简单一点讲，就是上帝对人有要求，上帝对人要要求你达到他像他造人的时候那个状态，这个在律法里头有描述。简单来讲，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上帝，并且爱人如己。你只要有一点点没有达到这个，那就像下地狱。他的律法就是这么一个要求。所以呢，在律法上也死了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脱离律法？脱离律法，上帝对你我在基督里没有要求了。哇，这句话一讲出来，有的人会吓一跳，没有要求了，那是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你如果在基督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真的是对的。你可千万不要在基督以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就麻烦了，对不对？不要说上帝，地上的这个法律都会来管你的，是不是？所以呢，就意思说，我只要在基督里头，上帝今天再也不会对你有所要求了。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把这里头的这个意思真正要搞清，什么叫做没有要求了？比如说，今天让你去在家表演做一篇演讲，或者说是，你如果搞音乐的，让你弹一首曲子，你不会很紧张，对吧？你不会很紧张。但是如果今天把你放在台上，说你来弹这个 piece， 或者你做某篇演讲，然后这个要求有那么高，神的律法要求那么高。你只要错一个，马上就砍头，哇，那你马上是不是就紧张死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你就非常紧张，越紧张呢，会的都不会了，原来会的都不会了，对不对？所以所谓上帝对我们没有要求就这个意思，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达到了，我们今天可以自由的来发挥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个生命，这样子的生命表现出来的东西没有律法所禁止的，这就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不是说对我们没有要求，就意思让我们靠在肉体里头为所欲为，那个是错误的。我就说地上的法律都会来管我们，但是在律法上死了，从此上帝就说，你今天做基督徒不是说要做到什么我对你所要求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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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里面的这个生命耶稣基督已经给你做成了，你今天就是放心的来释放里面的生命，只要让这里面的生命出来，我就很喜悦，是不是？神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你看没有，底下他是说，只有在律法上死了，就是只有你开始不再想要通过自己要达到上帝的要求，这个时候让你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归于耶稣基督，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没有一个人在耶稣基督以外可以结果子的，耶稣自己说得很清楚，人若离了他，就好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捡起来丢在火里烧了，对吧？只要在他里面就可以结果子。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的复活，哇，基督的复活原来不只是让那个过去的生命死，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复活了。你看没有，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或者我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基督徒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真是这样子。他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如果没有他为我们 所做的刚才所说那个 vicarious 的那个救恩，他死里复活就等于我们是死里复活，我们永远不能从原来的亚当的那个生命状态进入到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状态里头，所以永远只能靠自己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只能去走律法的道路。但是耶稣基督做成这件事情，我们走不走律法的道路，我们是靠自己还是说靠耶稣基督，这就是一个我们自我的选择。一条道路是生，一条道路是死，一条道路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另外一条道路是本乎人自己的行为和努力。基督在父神右边，等于我们在父神右边，哇，这个就更不可，可以说不可思议了。基督在父神的右边，我们在父神的右边。当我们常常想到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很，尤其对于想跟上帝有亲近关系的基督徒来讲，内心里都有一种好像觉得为什么我好像总跟上帝这么远那种感觉，多么希望能够跟神有亲近的关系，多么希望每天能够活在神的里面，但是发现好像很远。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想？其实原因还是一样的，我们没有想说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成了这一点，我们是想自己去跟神建立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耶稣基督放在一边，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得从头来做，每一件事情都在靠自我的努力，然后每一件事情都觉得很难。但是如果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替我们做了，那这个事情都已经完成了，完成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安息嘛。如果没有完成，我们岂不得一直去做这件事情吗？这也是同样是圣经里头的话哦。他说就在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七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事情是完成的，做成的一件事情，就看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凭信心领受这样一件事情。约翰一书里讲到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Because as he is, so are we in this world. 耶稣现在如何在父神的面前，在右边，他现在是什么状态，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就是什么状态。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今天虽然活在地上，但是我们想问题看问题，我们的人生不是建立在你我在地上这个事实，而是建立在我们里面跟耶稣基督合一，他在父神的右边，我们也要来想这样想问题。这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讲的，我们要与基督一，你们当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他让我们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啊，救恩已经完成了。耶稣上十字架最后断气之前，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然后他说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耶稣做成了，就增益所有信他的人做成了。关键就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领受接受耶稣所做成的。稍微等一会儿，我们等会可以下来谈。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何等不可思议的救恩。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不需要再靠自己来做成任何的事情，我们今天只是来凭信心来接受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成就的事情。哦，主啊，可是这真的，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很难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耶稣做成了，对，就我们做成了。我们实在需要知道，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光照启示，就好像尼托生弟兄，他那次那么高兴的从楼上跑下去说，我死了，我死了，他得了启示，他知道他在耶稣基督里头，那个旧的生命已经死了，不需要他努力去打仗，好像要克服那个旧的生命，乃是主借着耶稣基督你已经做成了。主啊，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凭一个简单的信心能够相信你的话，能够继续寻求，让主你的恩典能够实实在在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欢迎报告的时间。